哦，我祷告他都不给我停车位了，
对，
一定是只有出信才有功能。
还好这个不顺，或者因为这个不顺，其实反而让我走上了一条我过去没有想过的路。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报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集，
没错，
因为今天是锵锵百宝书开箱的第300集，
没错，
耶，
对，好不容易哈，真是不容易到了300集，
哎、没想我好想知道大家都听了几集，
对对，可以想看，告诉我们说，到底你听了这么多集下来，你有什么感觉，或者是哪些地方你真的好想问清楚，或者是你有其他对我们怎么做这个节目的想法，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大家在前台应该看不到序号，但是知心是有默默在计算的。
对，
录了300集到今天，我们花了 3.5 年。
是。
来问问下凡哥， 3.5 年前，刚开始录锵锵百宝书开箱的时候，你的心情跟现在有没有不同？
有一种不同就是现在反而越录我自己反而越要小心，因为有很多东西还蛮值得再深入探讨的，可是可能自己的学问啊能够知识啊还是有限的，我们只能从不同的观点来看，那我觉得自己还需要去补充一些更多新的资料啦，更多了解背后还有哪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配合得很好，欸，
是至少到目前感觉录起来都还蛮顺畅的，
形容你很谨慎，
对，
我就可以很放心的跳通把责任丢给你。
是没关系，其实我觉得都是好事，所谓的谨慎倒不是我不能够讲，只是我会理解说，哎，哪一些是来自于我自己有阅读过的一些材料，或者哪一些是从我特别的观点或者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到的东西，我要理解哪一些是从哪边来讲的，我自己要知道。
我们配合得很好，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很多地方是完全对比的，性别啊，
对，
声音听起来啊，
是，
还有人生的阅历啊年龄层啊，
哎呀，差很多啊，
世界观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圈，
是是是，没错，
都仍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哈哈哈，对对，
告诉大家我只有录音的时候会见到下凡哥
对，我还是大比较多
所以那个我们要邀请听友来给我们一些 Q&A，你可以问我们任何问题，但是请不要问知心下凡哥的问题，I don't know
有什么关系，我们问看看嘛。
我只有见下凡哥300次
就是我们平常线上确认之后我们就录音事件
这样子可以配合得很好，也是神机，
也没错，我们前面也累积了不少东西了才能够有这个默契好不好
但我觉得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点，我们两个都是很不喜欢用基督教术语的人，
这样讲到底有多少人懂，甚至有时候自己用术语用久了回头问这个术语你真的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吗，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我又小心一点用得太顺了
还有下凡哥也喜欢闲聊，
是闲聊，
我发现你可以在教学模式跟闲聊模式自由切换来切换去，
这样很好玩不觉得吗，有时候我们很严肃的聊一个问题突然转一个圈换一个聊的话题，说不定反而找到答案，因为你一直在里头钻，有时候其实它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有时候从闲聊当中找到一些例证或者是我们生活的经验一套，反而哦这样我就懂了，因为你也不用讲到那么清晰，我知道一套哦就是这个观念它就够了，
幸好我们这么不同又这么的相同才可以呈现给大家锵锵百宝书开箱，今天的300集要邀请大家透过你正在收听的平台留言或者是发 message 给我们，如果你正在收听的地方没有可以留言的地方，
是
欢迎你上网搜一搜，一定会找到锵锵百宝书开箱留言板或者是信箱 email，我们超想知道你听锵锵百宝书开箱多久了
是，
还有你喜欢锵锵百宝书开箱的什么地方，不喜欢或受不了也可以告诉我们，
对对对，因为我们可能没办法满足每一件事情，但至少我们可以改进啊，对不对，
我可以努力一下
是，对，我们尽力，不能做到全部人都满意，但至少我们有把话听进去了，
我曾经收到一封让我觉得很好笑的听友留言，
是
他说他觉得知心的声音听起来像千金小姐娇生惯养的那一种，然后结果某一集忽然间听到知心分享说啊，我租房子租金什么什么的，他就忽然惊觉啊，原来不是富二代
就是很平凡的工作青年这样子，
我很开心收到这种留言，是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镜子，
是
我不认识的镜子来照见我，原来知心我的声音像千金小姐吗
从别的眼光看看，对，也蛮好，就是我们确实因为你只听到声音的想象力可以无限的发挥，声音确实跟我们的实际的样貌或者你想象不一样，这都很正常，但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讲你们听到的感受，让我们可以想原来从别人的眼光从别人耳中听起来我们像什么样，
我是上帝的小公主，也可以啦，可以啦。我没有认识上帝之前的声音，绝对听起来不是像这样的，像蚊子叫，而且可能很忧郁跟很畏缩。
对，也是这么多年后慢慢被改变过来。
我们两个人都是内向 I 人，但是很乐意跟人交流分享，所以很期待收到你的来信，可以问我们各种 QQ， 我们也会整理起来在接下来的江江百宝书开箱里面开箱你的留言，
是，
所以继续锁定，你会听到我们在聊的是你想发问的问题。
对对，各种问题都欢迎你。
江江百宝书开箱，我们今天要继续开箱旧约最后一卷书，让我们来聊马拉基书二到三章。上回我们开箱到马拉基他抨击以色列人的婚姻乱象，首先就是很多以色列男人为了家族的结盟重大利益，或者仅只是因为新鲜感，他们娶了异族女人，但问题不是他们的血缘，这些女人把各路神明和信仰带进了以色列家族当中，而这些以色列男人他们娶妻的动机本来就让他们必须要不断的讨好他们的妻子。我觉得他们有点像
维持家族的关系，
男人不完全啦，
不到确实有一个利益的关系，两方都要好好照顾彼此的人。
这些以色列男人也不可能会去左右他们妻子的信仰，当然就是是逢年过节我一定会跟你去你的神庙拜拜的，
但是他们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开始谈到婚礼的方式，我相信两边都有妥协，也就因为这样才能够进行，他很多的生活习惯自然跟他信仰都合在一起，所以你会说他是不是特别去看，也不是，因为他每天都这样生活变成家里的一部分。
其实我们的文化很能够理解这种状态，成语说门当户对，家族彼此的社会地位差不多，可能拥有的财富也差不多，
对，社经地位啦，还有他们的阅历啊相近的，
传统上觉得当这些条件都相近的时候婚姻才会稳固。如果门不当户不对，只有一方得到利益，而不是两个家族一起得到利益的时候，那他们是不会同意这桩婚事的。
对，而且用现在来讲，所谓门当户对是彼此的学经历啊，或者是生活的范畴圈子是相近的，这样的话男跟女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不是一个上下是谁管谁或是谁利用谁，比较容易谈一个扎实的关系，这样子两边的生活不会落差太大，比较可以稳固的往下走下去。
马拉基骂以色列男人的第二个婚姻乱象叫做随便休妻，这些男人结婚随随便便，后面只要觉得对法妻没 feel 了看腻了，就给他一纸休书，随随便便的离婚，这不就是现在最夯的中国小说短剧情节吗？到现在我们的现代剧也都还在上演这种情节，因为它就真实发生在我们周遭，现在已经文明社会了，我们身边还是有这种渣男。
整个社会地位改变之后，可能自己的视野啊也变宽了，你看的阅历也变多了，接触的人也增加了，很容易掉进这种情况里面去选择说，哎呀，这个比较适合我，那个过去是没有办法，我们就只好在一起，过去跟你一起努力的妻子就被你忘记了，这个真的要很小心，大家要去思考这个问题，随着你的身份位置在改变，你的生活是不是也开始改，甚至你的价值观你的视野也开始改变，你回头问那个盟约的重要性在哪里。
我们有很多传统女鬼的故事，
是对，
那个女鬼主角就是来自于被渣男抛弃的法妻，
没错，
什么事都没做，就只是因为老公看腻她就把她休了，
是，
然后就逼死她，因为在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女人，我觉得可能跟当时候的以色列女人是不是有一点像啊，她们本来就没有谋生能力，没有社会地位，本来就是依附在男人下面的。
对，现在的离婚是不太一样状况，当时的这种婚约是一种打死契约概念，男方为主导嘛，一旦休妻的时候，整个妻子回去是连在家里都没有地位的，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状况。那也因为拥有权利的人却不记得他应有的责任，这对上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可取的方式，反映出来他们对盟约的随意不在意不重视，有点影射他们连跟上帝的关系都像这样子，以前跟他很早就结盟了，他现在跑去跟其他的神明结盟，
现在比较不存在男尊女卑的问题， 婚姻就是双方平等嘛，还会有基督徒开玩笑说啊，圣经说男人是头，我们女人就一定是脖子，脖子说你要往左转你才准往左转哦。
对，这也是很好玩的一个说法，所谓男人是头这件事情不要忘记，也是女性愿意给予他尊重，是因为上帝，不是因为你是男生所以我听你的，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关系。
那假设我现在是一个自由恋爱进入婚姻的人妻，但是我的渣男老公背叛我，
是
他在各个方面对我非常的贬低、虐待，不守当初的婚约，
是
先不要说我们的婚约到底是盟约还是签约好了，
是 OK。
我是个基督徒，我读到马拉基书说。上帝讨厌离婚的事，
是
可是我的体感真的超痛苦，我好想要离开他得解脱。
对，
这种时候我该如何思考跟决定？
先把古代的休妻跟现代离婚要先做一个切割，不要把它放在同一个标准来看。古代的休妻是单方面就可以决定，甚至是非常没有道理，而且其实他们原本并不是只会娶一个妻子，所以他也不一定要休妻，他还是可以娶第二个妻子，正常来讲是可行的。那只是说在这当中就很明确的，他是一生交他的时候他要负这个责任。上帝为什么对休妻这么严格？因为他也影射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你离弃了你早年的上帝去依附别的神明，这都是上帝非常不喜悦的事情。那我们讲今天的离婚，我相信上帝也仍然不喜欢我们轻易的分离，因为毕竟如果在上帝面前立了约，这都是见证。那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来看在这当中你刚刚讲的第一个是对方已经毁了盟约，不是你为他的妻子，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对你有很多的言语暴力行为，这些东西我觉得这都是要拿来讨论的。他不是单一的哦，一个信仰说不可以离婚就把他划一条线，不用那么快，但是可以停下看看这两方有没有想要回到婚姻的想法，这必须是两方，不是单一的，两方都想回来。好，那我们就有很多的方法，不管是协谈啊或什么方式，有一个路程帮他们修补这个情感，这其实很辛苦的路程，当然也有好的一面，但也有的情况是根本就不想跟他谈，也不会跟你来谈，就是一直离婚书就等你签而已。那你就必须回头来问自己，要继续等下去吗？如果要继续等下去，其实这过程当中要经历多少，心里要有预备，不然的话走下来会带了很多的怨气，如果对方又不回头，那个精神的伤害到底多严重，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被害者的情节，其实不见得是健康，他还需要被修复的过程。
不管离不离婚，那个被抛弃的一方都会痛苦很久很久。
我们在旁边这群人有几个很关键的角色，我们大概不能够替他决定要不要离婚，但是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陪伴他们走过去之后，能够支持保护所谓被离婚的这一方，弄清楚其实这两者都有极大的伤害。那你说要他们回复原来的，一定是两方都觉得好吧，我们愿意试试看，或者至少再走一段路来试试看，那这样才有意义。如果只有一方有意愿，另外一方就是避不见面，根本不跟你谈，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不能单从这个角度来看，要看到那个伤害的程度，他是不是现在做及时的修补，还是真的暂时是没有办法，也得放下，放下之后会不会再回来，那是另外一件事，人要先健康起来是比较重要的。
不管我是提离婚的那一方，还
是
被离婚的那一方，
是
上帝还会继续祝福我吗？
我觉得这个回到一个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婚姻破裂，特别都是基督徒的话，我们都要回到问一件事，你是不是也开始怀疑你的信仰，怀疑你的上帝的安排？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很现实，所以绝对不是只是表面上他跟另外一个人比较投缘，跟这个人已经没有感情了，还包括他怎么回应上帝在这当中对他所做的事情，这一段那到底在上帝面又算什么，很多的问题在里面，我们反而在当中是不是能够把他跟上帝的关系重新维护好，都很重要。即便是主动提离婚的，如果他也真的是感到不对，怎么要处理后面每一个环节，其实是更大的代价。但是只要他愿意悔改，上帝仍然可以帮助他，只是那个帮助的方式可能跟我们所想的就回到同一家吗？不见得，但是确实要承受那个分离之后带来很多的伤害跟自我的否定，都要重新再被建造起来。
不管我是哪一方，都来跟上帝聊聊，主啊，我真的超想跟他离婚。
是。
或者主啊，我现在收到离婚协议书了，我该怎么办？
是。
我觉得那也会是一个先安定自己的心，甚至是可以得到疗愈的第一步。
决定要在下一步之前好好想一想，不要轻易的，好吧，就这样，或者是我就忍耐，我就继续。经过一段时间让自己够健康，才能够承受了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
其实不管离不离婚，都会不停的消耗掉大量心力、时间、情绪，甚至可能造成必须要服用身心药物，
对，
甚至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经济状况、财务状况，
一定会的。
可能你会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辛苦， 但是每一步都不让自己离开上帝、
yeah.
上帝也绝对不会抛弃我们。
是的，我觉得伤害一定会有，也不那么容易，所以其实在周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尽量减少用自己的角度去给对方任何你认为很好的意见，有时候这些意见不竟然适合他们。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的是你愿不愿意继续陪伴这个，而不是在当中找我们是不是做错什么事，要给他什么答案，因为他已经自己花很多力气在问到底哪里做错，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有人愿意不放弃啊，继续为他们祷告陪伴他们，这就已经算是很棒的一个过程了。
幸好上帝从来没有对我们始乱终弃、
嗯、
就算上帝理直气壮的都是我们的错、
嗯、哼，
上帝还是努力的挽回我们，没有因为他一万分我们倒扣一万分他就把我们收掉了，
对对对，
叫我们另外找个人照你吧。
马拉基书其实就一直在提醒说，难道我还不够爱你吗？
但对于麻木的妻子，就是那个执意离家出走的那一方来说，
是，对，
即使是上帝不断的循循善诱、
yeah.
人还是有可能置若罔闻，完全不当一回事。 yeah. Yeah.
没错没错，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说那分开的两方，有一方我已经尽力了，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有时候放下并不是他一定做错了什么事情，就是要等时间去理解到底发生什么状况，先放过自己也是一个好办法。
我觉得如果把上帝跟世人变成一个我们上次说的韩综婚姻剧、
嗯、
收视率一定超低、
嗯、
我觉得是因为深入在看上帝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
嗯、
他不会激起你太多想要骂人的情绪、
嗯、
反而会让你不停的反省、
嗯、
哇，我其实也很像背叛的那一方，
对，我们可能不经意当中就把上帝放到另外一边去。
其实从前的以斯拉文士跟尼西米神长，他们两个都有大力教导过以色列人要在婚姻的事情上面遵循上帝的吩咐，不可以嫁娶外族人、
嗯嗯、哼，
尤其是他们选择那些异族婚姻的动机、
嗯、
根本就不是以上帝为主，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或者仅只是因为一种新鲜感而已。现在以斯拉跟尼西米这两个伟人都过去了，以色列人有圣殿有耶路撒冷城的保护、
嗯、
却对上帝不冷不热，很麻木。
是，
这个情况有点像是以前的以色列人很残破很困苦、
嗯、
好不容易迎来了属灵大复兴，而且一连还三次、
嗯、
第一次是所罗巴伯带领的、
嗯、
第二次是以斯拉、
嗯、
第三次是尼西米、
嗯、
哇，有三波的属灵大复兴、
嗯、
太棒了、
嗯、
但是在尼西米身后还不到五十年、哦嗯以色列人的信仰倒退到好像连第一次大复兴前
是
还不如的地步。
嗯，五十年三四十年里面来算的话都可以。以当时来讲就是两代以上有两代的子孙出来了。而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平静跟现有的优势，而没有问这个优势到底怎么来的，还有这个优势之前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深刻度不高了。所以很容易就慢慢走向一个，那到底有什么不可以？这么多年都过了，我们也都平平安安，都没有事。我们跟他有一点互动，你看也没有被降罚，也没有怎样，不就好了吗？我们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开。这种习惯好像我们今天到教会里面，其实三四十年的教会，如果你留意一下，也会慢慢走向一种，我们把这个顾好就好，剩下上帝不会去管我们。我们只要把教会顾好，我有服事，我有来教会 ，OK 的，我的生活怎么样，那没关系啊，上帝没有那么计较啦。一样祝福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富不过三代，所以信也信不过三代。
如果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他自己跟上帝的真实的经历的里面，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状况。第一代的会比较坚持，因为他真的在经历上帝一步一步跟他行动的过程。二代会觉得这些福分恩典就很自然的，甚至说对啊，就是上帝祝福嘛。到第三代，这是祝福吗？我为什么要每天过这样的生活？我可不可以再更开阔一点？就是把很多都变得理所当然，甚至开始质疑他自己。如果不跟上帝有直接的互动的关系，这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在每一代都需要他们去自己经历到上帝，想才会变成自己的，然后他的每一天的生活他才体会到为什么是恩典，为什么是需要被保护的。
有人说现在的欧美国家就很像马拉基书描写的以色列人，他们曾经经历过很多属灵大复兴、
嗯、
他们曾经差派了无数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
嗯嗯 yeah, yeah, 嗯、
到今天都还有这些白人宣教士在我们基督徒群体当中、
嗯嗯嗯、
但是他们现在国内的光景 可能比亚洲的基督徒比例还要低，
嗯，甚至是这样，
就只是个挂牌的基督徒，表面上看起来是哦第十代基督徒，实际上他的内装就是外装跟内装，内装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之类。
对，我们会用一种称呼叫做文化基督徒，文化的犹太族群，就是说按照他们过去的习惯里面还会去遵循这些生活上的规条，会去做礼拜，会去奉献，读一些圣经啊，但是对他来讲就是一种民族生活的文化的角色，而不是他自己跟这个上帝要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也可以对别人哦，你们的信仰也不错，也很好啊，不过我们是信这个东西啦，可是这个信的部分就没有那么的明确说，原来我的上帝是独一的神，我的神是至高的上帝，我跟他的关系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被建立起来的，这个关系里面就没有那么明确，变得比较这是基督教的文化啦，我可以讲给你听，但是是不是他的自己的生命的内化，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也遇过哇，模范神职人员家庭，他的父母是牧师，祖父母也是牧师，曾祖父母甚至是宣教士，但是这个牧师的儿子他说，我的妹妹完全是无神论者，他的妹妹也很诚实的跟他说，我就不像你对上帝有感觉啊，我真的从来没有感觉过他耶也没有排斥，但就是 no feel， 他甚至是会去教会聚会的，哦，可是他绝不受洗。
这一点我听起来我反倒觉得他还蛮老实的，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感觉，那没关系，我觉得为他祷告的人要继续为他祷告，那我相信他没有断开这个接触，自然有上帝的时间，与其勉强说哦，我就是来教会，然后我也受洗给我爸妈看，我觉得还不如他很诚实的面对，也许换个角度他看到更多我们可能自以为是的一些角色，但他也可能终于有一天看到，不，你们是真的经历了，那我想要，那时候上帝我相信不会放弃他，既然他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关系，一定也没有恶感，只是觉得那就是这样吧，你们有缘的就去信耶稣，这种概念很多人都讲，你去哪个信仰是因为你跟他有缘啊，对，但我觉得这一点基督徒要先想清楚，这跟有缘没有缘没有关系，是我们在寻找的是一个真正创造我们的上帝。
我听过很多人形容他的信仰是我跟这个神明有缘，
对，
也有另外一种人他形容他的信仰是在于有用，
嗯嗯，是没错，
有缘是建立在关系导向，有用是建立在功利导向，
你交换概念，所以有缘就表示说有很多的神你可以找，但是从圣经很明确的知道我所信，对不起，只有这一条路，也只有他是神，这个角度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你很容易掉进说好吧都一样没关系嘛，你信你的我信我的，那你就不会在乎他到底会不会得救了，因为你连自己的有没有得救可能也不那么在乎了。
那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们可能也会对于上帝有一些没缘的感觉，甚至是没用的感觉
不可理喻，信了反而更辛苦一点
是有可能
有
有人受洗当天他的事业破产了
啊，真是生命经历好像更累了，
信耶稣不会让我们感觉 better 耶，也不会让我的人生 easier
对信耶稣不是让你换了一个更容易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走得更平顺的方法，但他一定会让你走一个更丰盛的方法，当中就让你重新去想一想了，你要的是一个真实跟上帝关系的生活，还是你只是要一个大家眼中的成功人生就好了，凡事顺遂就 OK 了，上帝也是提出了挑战，但他也相信这些人受得起，我相信就算是破产的人接下来的生命一定走上一个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象的路程，上帝为他预备去走。
如果我没感觉又觉得这个信仰好像对我没帮助，就是所谓的没用好了但我还要继续付出我对上帝的信心，就是我信他继续跟随他，那个动力来源到底是什么啊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馈，没有任何的鼓励或安慰，
没有 feel 的，应该从一开始就一直没 feel， 他也不会真的踏进来，通常是有一次经历他觉得我要相信了，可是接下来的路程当中他突然发现跟上帝关系好像没有像刚开始那么的浓烈，那么的哇祷告回应很清楚，这个是一个我们要重新整理自己，我的思想我所跟上帝要的是跟上帝的心意一致的吗，还是只是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但上帝都不给我，那其实也是一个答案，因为对我们来可能是问题，不会把我们带到更好的路上，那只是满足我们一时的感受，那这些是危险，甚至真的给了你你还更要小心说，诶，那这个会不会把我带离开上帝，如果会我能不能放下，其实这都是我们在当中的挑战，所以我才要厘清你现在想要的是跟上帝更好的关系，还是你要的东西上帝都没给你，那如果都没给你那也是表示他听进去了。
我觉得在我的体感上面，上帝其实并没有 真的给我们 nothing、嗯、只有要我们一味的付出我们的信心、嗯、对他的爱等等等。像我常常听到有初信者会分享，他们很常经历一个神迹、嗯、就是要赶去某个地方快来不及了，但是没有停车位、嗯、主啊、嗯、求你赐给我一个停车位然后噔噔、嗯、一个转弯一个好大停车位出现，赶快停进去耶、yeah, I make it、嗯、感谢上帝、
嗯、
但是他们过了十年之后会说、嗯、哦，上帝现在都不像十年前我祷告他都不给我停车位了，一定是因为只有初信才有 bonus 我觉得某方面有一点道理，但不代表上帝不爱十年的老基督徒、嗯、
对，其实
而在于上帝知道又用什么样子的奖励机制来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真的与我们同在。
对，有时候是顺利但有时候不顺利，都留意为什么这次不让我有这个方便，一定有一些原因。有时候那个刻意的让我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你留意上帝仍然有作为，你就发现其实找得到，没有按照我要的出现不就不好了。但是如果按照上帝准备的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上帝的恩典其实从很多的不顺当中转头去发现，诶，还好这个不顺，或者因为这个不顺其实反而让我走上了一条我过去没有想过的路，或者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可以怎么去改变我自己。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要去思考，要回头来看。所以每一 few 可能是因为没有你要的 few，但是上帝给你 feel， 你没有去注意他，你也没有特别想去知道他，这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曾经跟上帝求某样东西，那我记得我好像才求了几个礼拜吧，有一天我就做了一个梦、
嗯、
梦里面我变成了我说我想要求的那个状态的人、
嗯、
但结果我超级不快乐的，因为有一种树大招风吧、
是
就是莫名其妙很多的人针对我离对我、
是，
但是这个不是最麻烦的，而是我在一个不成熟的状态下却拥有了我所求的高度，有点像是配件好了、
嗯、
我的内装是空的、嗯、但是我外挂了超多哦，好像那个打游戏很厉害的配件
对对，
那些人他们只因为看到我身上的配件，就像那个闯游戏的人哦，你一定是大魔王我来打你的时候，因为我的内装是空的、嗯、我就顺手直接把我身上的东西拿起来往他们丢最后就相当于那个世界大战
一场混战这样子。
我的生活每天都是一场混战，就是莫名其妙就有人要攻击我我就拼命的反击、
嗯、
我完全不想要那样子的生活状态、嗯、然后我醒来之后就说，主啊拜托你不要给我所求东西，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除非有一天你觉得我的爱心
够成熟
和智慧够了再说吧，但我再也不想求那个了完全不要
对对对，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就用大卫来思考，大家都会说哇大卫他很坏很厉害怎么样，可是其实回到他在刚开始被呼召十几岁的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一直到他真的当王，其实经过了二三十年过程当中，你有发现他被历练到一个能够承受这个王的角色很重要，但他脑洞里面从来没有想过他要直接去当那个王，他只有按着说，神如果你要我去，神如果还没有要我就还是做我该做什么，每一件事情成功的失败都好好的学好，保持在那个最好的关系上，我觉得自然按部就班的，即便看来是不顺的甚至是逆境的，都在当中上帝正在一步一步的建造跟培养所谓那个丰盛的生命，这才看得出来。有强大的外挂不错，但如果没有够强壮的生命，其实这些外挂你用不起来，甚至你也承受不起。
马拉基书这些西元前的事情、
嗯、是
真的还蛮像我们现在两千年后的世界、
嗯、人性的特质其实是相近的、嗯、
下一会我们还要继续来看一下马拉基骂以色列人他们的奉献他们的钱财的问题
怎么用钱、啊、
之前有说过他们把上帝当乞丐嘛、
嗯、
还有更具体的关于他们的奉献方式
是
讲讲白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下凡哥，
不要忘记要 Q&A 给我们哦，
没错，
要留言给我们哦。好，下一集继续来聊马拉基书，拜拜，
拜拜。